弟兄姊妹平安，好快我们最后一堂哈，谢谢主，实在是很感恩啊，可以回到啊，就是在中国，然后可以在宁波这里跟弟兄姊妹有这七堂的时间一起分享神的话，我觉得心里面真的是非常感恩啊，也很舍不得啊。那我待会儿这堂结束，我就要回到上海，然后啊，明天就去香港去了，要有新的侍奉，也请大家为我祷告。求神施恩，让每一个侍奉都看见有神的同在，求神来施恩恩待我们，因此把神的话刻在心板上。你还来来先来考试一下，你还记得上午讲的吗？哎，要我们读圣经有几个诀窍，对不对？圣经提醒我们，第一个什么？开哪里？开心窍。第二，听主向你说话，对不对？向你说话不只是听圣经的故事，是听主今天对我说的话。第三是什么？想，要默想神的话，因为昼夜思想变为有福。有福是昼夜思想神的话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再下来第四个是什么？藏，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。神的话是属灵的武器，属灵的兵器，主啊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圣灵的宝剑，神给我们这个对抗撒旦的，不要让我们只有枪没有子弹，里面要装神的子弹在里面。神把他的话赏赐给我们，最重要的第五个是什么？求主恩待我们。我们若知道这事，我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照着去行，就有福了。还不是知道的人有福，不是听到的人有福，是去行道的人才有福。求主把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来，最后一堂还是要来背圣经，再来背一遍箴言三章五到第六节。什么？你要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。弟兄姊妹，真的是很诚恳的邀请你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，真的，因为这些话留在你的心里面，回去之后我们个人回到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堂会里面再聚会，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家庭里面，真的，牧师讲的故事例子见证都可以忘掉，神的话要刻在心板上，求主恩待我们。第二段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十五节讲什么？饶恕我。谢谢主，求主恩待我们，你记得吗？我们分享每一次，真的，你去仔细看四福音里面，很多次耶稣讲完有关于祷告的教导，就讲饶恕。饶恕让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是通的，不饶恕你祷告是不通的，就白祷告了。求主恩待我们，饶恕。那段经文说，你们饶恕，你们的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看主讲的这么斩钉截铁，你不饶恕人，我们的天父就不饶恕我们，这多严重啊！如果主不饶恕我们，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怎么站立得住啊？求主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饶恕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。第三段经文，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。谢谢主，投靠他，要出来尝。弟兄姊妹，真的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你就会知道走主的道路，活在主里面是很快乐的事情。我还是要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这里的教会会不会这样。在台湾教会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总觉得要走主的路是很牺牲的，是很痛苦的，是很可怕，是很伤心的。其实不是，真的不是。这十几年来，我服侍神，我真是说主啊，要拿这十几年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说去换我以前赚钱，以前做大学教授，我不要啊，我不要再走那条路。虽然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很丰富。不管赚钱也好，工作也好，知名度也好，这个地位啊，很丰富。但是我真觉得，在基督里的丰富远远超过这些。所以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求主恩待我们在神恩典当中尝。昨天分享两个有关于家庭和婚姻的，昨天下午在这里来分享到有关于婚姻的部分，希伯来书还记得吗？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说，婚姻 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我再说，今天这个世界很可怕，他常常把这些婚以外的这些肮脏污秽的性关系，用很美的东西来包装。你看现在电视上面、电影里面，常常把它包装。而且我告诉你，越文明、越科技地方，包装的越厉害。你看连美国的电影，更离谱、更糟糕。所以美国，你看两对一对离婚，问题大的不得了。你不要只羡慕说他们经济很好，但是他们这些问题严重的不得了。但是求主恩待我们，这样的事主必要审判，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，归回，回到属灵的原则。昨天晚上跟弟兄姊妹分享，为父为母，我们要教养孩童，怎么样？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求神恩待我们，做父母亲的，你说主啊，从今天开始帮助我花时间在我的孩子身上，不要只是给他钱，不要只是给他环境，要给他时间，给他榜样。求神恩待，即使我管不住了，我仍然相信我没办法教，我把他交给主，主仍然能。求神恩待我们。再背一节今天早上这节经文，我们一起再来看一遍好不好？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，我觉得这个最宝贝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，一起来，请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求主恩待我们。这几天，如果你在这里，无论是透过顾牧师的信息，透过神的仆人的信息，你领受神的话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求你自己施恩。主啊，你的仆人在你面前承认，主啊，我说再多话没有力量，你说话才有力量。主啊，我求你向弟兄姊妹的心说话，让弟兄姊妹得着你的话，因为得着你的话就饱足了。得着你的话，你的话就有能力，你的话会带来改变，你的话不但让我们知道，而且给我们力量可以做到。主啊，我求你施恩，给我们有一个心说，既知道这事，去行就有福了。奉主的名恩待我们这一次的秋令会。主啊，弟兄姊妹不但听到神的话，弟兄姊妹遵行神的话。主啊，因着遵行神的话，就进到你的福分里面。谢谢主，因为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一堂要继续跟弟兄姊妹分享。你还记得早上我们说，犹大书里面说，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主的什么爱中。你要让你藏在主的爱里面。我们说归回，不只是归回教堂，不只是最近不去教堂聚会了，我再回教堂，不只是归回教堂，也不只是回到神的家，是回到神的爱里面。当然，你连神的家都不回，你怎么会在神的爱里面？要回到神的家里，但是不只是在神的家里，要在神的爱里面，活在主的爱里面，你就知道说主恩的滋味很美。怎么样可以保守自己常常在主的爱里面？一方面，那是主耶稣的怜悯，对不对？上午我们在讲，那是主的怜悯。那么人的部分，两件事，一件事说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；第二件事，在圣灵里祷告。早上跟你分享，在神的话，在至圣的真道上，在读神的话里面几个秘诀。下午跟你分享在祷告里面的几个秘诀，求主恩待我们。我还是说，读经祷告这是基督徒的基本动作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但是你做不好，你的生命就常常软弱。每个人都知道，但是怎么做才能够做得好呢？在台湾其实男生到了20岁都要当兵的，我们都能要去当兵。那当兵的时候啊，觉得很无聊，因为每天都在那里基本动作啊，立正、稍息、站起来、趴下去、趴下去、站起来、立正、稍息，天天做这个，每天反反复复做，立正还不会嘛，又再来再来，立正、稍息、立正、稍息、稍息、立正，然后这个趴下去、站起来、站起来、趴下去，每天做那个，做的烦得不得了。但是你知道，这个做得好，这个做得好，后面再学才有用，这叫根基啊，基本动作是根基。我来到这个宁波这里啊，我很喜欢唱戏啊， 我非常喜欢京戏啊，那个就是京剧，我很喜欢，我唱戏唱得很好哎，下次来唱给你们听啊。我很唱戏，而且我很喜欢什么京戏啊，什么那个这个闽南那里有歌仔戏啊，我们在这里浙江这里有绍兴戏，对不对？哇，我很喜欢越剧，我很喜欢戏。但是你知道那个学戏的人呢、啊，他要先做科八年，做科那个在学，你知道他做科的时候刚刚开始，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段时间，我就跟他们那个剧校的学生在一起有两年的时间。我跟他们在一起，每天都在那里做基本动作，每天都是什么倒立拿顶，他们叫拿顶，倒立过来，倒立在那里，然后打小五套翻跟斗，每天做这些东西。但是这些基本动作不好，他就上不了台。所有唱戏的人都想学表演，哇，能够上戏做这个做那个表演，但是那些老师都叫他说回去做基本动作，回去拿顶倒立，回去翻跟斗，一天到晚做这些，那些小孩子都怨死了。我来这里学戏的，我不是来这里学翻跟斗的，为什么一天要叫我翻跟斗？但是那些基本动作不好，上台啊就不会好看。奇怪，就是这样，你我也是一样。读经祷告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基本动作，这个基本动作不好，你就一直落在软弱里面，动不动就又软弱了，动不动又软弱了，动不动又失败了，动不动又离开掉，动不动，为什么？因为基本动作不好。上午跟弟兄姊妹分享读经的几个秘诀，让你读经这个基本动作做好。来，最后一堂再复习一遍五件事。第一，什么？开。第二，听。第三，想。第三，再来。我讲了，问了这么多遍，下次那个朱牧师，你们再如果还有机会再来，我一定要再考一遍。求主恩待我们。下午我们来看祷告好吗？求主恩待我们。我还是说读经祷告这是基本动作。讲个故事给你听。我听我母亲他们讲，我妈妈是福州人啊，那福州是个港，是个港，宁波这边也是港，福州是个港。他说他小的时候，那大概是六七十年前了，他小的时候在福州听到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他就讲说在那个港口那边呢、啊、有工人在搬东西，那个很辛苦，你知道在港口里面做那个搬运工，做苦力是很辛苦的，搬那钱很少。他说有个工人呢、啊、在那里每天搬东西，他就看在港里有一条大的这个游艇，那个游艇啊，是那个游艇好漂亮，那个游艇是载人家去玩的，不是运货的，是玩的。他就是每一个礼拜从福州载了很多有钱的人上去，在那个去玩，然后呢就开不要开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，就慢慢开到上海，然后去玩，玩完了再开回来。那个游艇上面很多好玩的东西，游艇上有游泳池，有球场，有吃餐厅的地方，有玩的，什么都有，很大。那个一个游艇可以坐，他们说也坐一两千人，好多人，好大。他每天就在那里看哦，他就在想，我这一辈子啊、哦，要是能够有一次上去那里坐一趟那个游艇去玩一玩啊，哎呦，我这一辈子就满足了。他就很想很想，可是那个很贵啊，他搬东西很穷，那个赚很少的钱呢。他说没关系，我慢慢存，积少成多，一点点存，一点点存，存存的。哎，有一天，感谢他存到那个钱呢，刚刚好可以买一张那个船票，好高兴，他把这全部的钱都拿去，就买了一张船票。哇，两个礼拜上，他就好高兴啊！他船上那上面有好多玩的东西，好漂亮，很多，很快乐。他想，糟糕了，票买了，这两个礼拜吃什么呢？两个礼拜在船上饿死啊，怎么办呢？哇，他去找，又找到一些零钱，找零钱，他就把这些钱呢，就买了一堆馒头。买一堆馒头啊，一堆馒头，就抱了一堆馒头上船去了。然后到了船上，哇，好快乐，看人家玩这个玩的，他不会啊，他也没有钱，他不能玩那堆，但是呢他就看人家游泳，看人家看电影，看人家玩这个，看人家玩那个，哇，好快乐。他就有一个时候不快乐。什么时候不快乐？一到吃饭就不快乐了。人家都到餐厅，那个餐厅好香啊，味道传出来香得不得了，人家都到餐厅，也有钱呢、啊，到餐厅吃，他没有钱呢、啊，他就只好抱着馒头回房间，哎，就在那里啃馒头。他心里觉得，哦、好，两个礼拜玩得很快乐，到最后一两天快要下船了，他就想，
如果我可以啊，进那个餐厅吃一个最便宜的东西啊，哎呦，这一辈子就满足了啊！可是没有钱怎么办呢？回去每一个口袋都摸啊摸，找啊找啊找，哎，找到一些零钱，最后那小的一把抓一把在手上，就这么一点点钱，他就跑到那个餐厅门口，跟这个门口招呼的那些先生跟他讲说：“说先生啊，他说拜托你一样好不好？我说你帮我算一算看，我就只有这么几个零钱，一点点钱啊。”我可不可以进去啊买一个最便宜的东西，最便宜就好了，够不够，这个钱够不够。他说我一个礼拜都没有进去过嘛，他说我如果进去吃一个最便宜的，哎呀我就甘愿了。那个看门的那个人就看着他说，你是偷渡的是？哎，不是，我怎么偷渡，我买票上来的，我买票。他说你买票上来的？不是啊。他说你买票上来的，你为什么不进去吃呢？他说我没钱呢、啊、他说你没有好好看那张票吗？他说我不认得字啊。他说哎呀，那票上面写了，你只要买票上来，船上所有的你都可以玩，餐厅里面所有的你都可以吃。哎呀，他气得恨不得跳到江里去了，搞了两个礼拜天天吃馒头，所有都没玩到。他说你为什么不看呢？他说我不认识字，我没有看呢、啊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基督徒啊，常常好像这个人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以为上帝救我们，救恩救我们，只是从这里，从福州带我们到上海，只是从地上带我们到天堂。但是这个路，人生这个历程里面，上帝有非常多丰富的恩典要给你啊。但是你不要每天抱个馒头苦哈哈的，你为什么不会去享受那些恩典呢？因为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就不会去拿，你不知道，为什么不知道？都写在哪里？那个人，那个船上所有的福利都写在那张票上。上帝把这一辈子要给你的恩典都写在圣经里啊，3000多个祝福啊。那个人在船上还没有3000多样可以玩的呢，那个人在船上还没有3000多样可以吃的呢，他错过了那些，他都懊恼得不得了。但是你知道，如果你这一辈子错过了3000多个祝福，你有多懊恼啊？上帝有3000多个祝福要给你，你不读你就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只是带我们从地上到天上而已啊，在地上每一天你要享受他的恩典，要尝尝主恩的滋味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滋味，那个恩典在哪里，你想尝也尝不到。恩典在哪里？写在圣经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好好读神的话，就是认真的读神的话。我听说在我们宁波这边，大家的祷告很棒，神的恩典，神兴起我们宁波教会许多弟兄姊妹成为祷告的人，谢谢主。可是祷告，你抓住了一个祝福，还要有一个祝福，就是神的话，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这两件事情你都抓住，就保守你藏在神的爱中。求神施待恩待我们。所以好好读圣经好不好？哎，太小声了，很少人说好。好好读圣经好不好？感谢主，真的，我真的为你们祷告，求主恩待你们，让我在神的面前可以有一个放心，说主啊，我这一次来没有白来。如果我来这七天的这个信息能够让弟兄姊妹认真读圣经，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这一趟有价值。弟兄姊妹，认真读神的话。好，那么关于祷告呢，祷告有没有一些秘诀呢？祷告有秘诀。来，第一个，来先来读马太福音7章11节。马太福音7章11节，马太福音7章1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翻到我们一起来读7章11节，一起来，请。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谁？给求他的人。
弟兄姊妹啊，祷告是上帝给我们一个荣耀的权柄。主说，我们做爸爸妈妈，我们中间很多做父母的，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，我们中间非常多年轻一代，大家都只有一个孩子，你真的什么都想给他，最好的都想给他。他说我们地上做爸爸妈妈的都把好东西要留给我们的父母，何况天父他这么爱我们，岂不把好东西给谁？求他的人。所以祷告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求嘛，你不求得不到，你开口跟主要，你跟主要，因为你说主你说的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你说话算话，你说你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，所以你跟主求。祷告的第一个秘诀就是开口求，你不求你就得不到，你要开口跟主求。当然祷告是一种什么你知道，祷告是一种关系啊，弟兄姊妹，祷告是一个关系，是一个你跟神的关系，不是神不给你，是因为你跟他的关系不亲，你不知道。你看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我非常非常羡慕，就是亚伯拉罕啊。亚伯拉罕跟上帝好到一个地步，那个关系亲近到一个地步，他跟上帝祷告可以讨价还价的，好像我们到菜场买鱼一样，50块啊，不要50块了，45块了，40块了，30块，他可以跟他上帝讨价还价的，那个很轻啊，你看上帝说我要做的事情不可以瞒着亚伯拉罕，你看他多轻啊。那个好朋友，今天这次有两位弟兄陪我一起来，待会儿请你们为他们祷告，两个弟兄跟我很熟很好，好到一个地步，我要做什么事怎么可以瞒着他们呢？因为这么好，你知道上帝说我跟亚伯拉罕这么好，神称他为朋友了，这么好，我要做什么都要先跟他知会他一下，你看这是多轻的关系。神要灭掉索多玛，要先知会他一下，跟他讲一下，至少交代一下，跟他通知他一下。你看，然后亚伯拉罕跟神说：“神啊，那里面如果有50个义人，你就把人家全部给烧死，这样不好吗？人家还有50个好人。”主就说：“好啊，只要有50个好义人呢，我就不烧，我就不灭掉他们。”啊，亚伯拉罕说：“啊，对不起啊，上帝啊，跟你再商量一下啊。那少五个呢？就因为少五个，45个，只不过少五个嘛，少五个你就把人家烧光了，这样不好意思吧？”哎，那主说：“好啊，45个也不烧。”那主说：“哎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那再少五个呢？再少五个呢？那40个呢？30个呢？20个呢？10个？哇，你看亚伯拉罕多厉害！我们中间哪一个人呢？你去菜场买鱼，他说50块，你说10块就把他买回来了，他厉害啊。”神说50个，他都说10个，如果讲价讲到10个，讲到10个时候，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杀价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关系，你知道，你跟神之间的那个生命的关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生命的关系的建立不是偶然的，是天天建立的。天天你要跟神天天那个祷告，不是出事了这没办法了赶快去找主，祷告是一个生命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得祷告是一个生命的关系，既然是生命的关系，它一定是天天去建立的。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，但是从来不见面，这怎么叫好朋友呢？什么是好朋友？就是你怎么样都找到他。我们家有一个好朋友，我以前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，他是我的秘书，他跟我很好，非常好。后来我结婚了，我们家小孩，他是我们小孩子的干妈，他跟我太太也非常非常好，我们是好哇，我们家小孩什么事都找他。哦，他以前他在他后来也做一个很棒，他做一个电台的台长，哇，他很能干，他做那个台长，他们的下面有一个幼稚园，我的女儿在那个幼稚园，他忙得不得了，人家是台长，一个好大的电台一个台长，我们家女儿在他幼稚园，在他楼下。有时候我开会一半来不及去接孩子，就打个电话给他说：“哎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帮我接一下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在开会。”我说：“不管了，拜托了，去接一下了。”哇，人家台长就咚咚跑下去接小孩，然后一边那时候我们女儿还很小，她一边开会，我女儿在旁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。哇，跟她很熟，有什么事情都找她，有什么事都拜托她。有时候我们出去，我跟师母两个人一起出去侍奉，小孩子就丢给她，因为很亲很好的朋友。为什么很好呢？这是每一天每一天建立的呢。我们家小孩都知道，我们出去吃饭一定找干妈，要聊天就找干妈，有什么事情找干妈，你不能只是麻烦他的时候找他。我喜欢做菜呢，
不然我们就说有没有男生喜欢做菜，我好喜欢做菜，完了我太太不做菜的，我很爱做菜，可是没时间，忙得不得了，我如果很忙很忙的时候，我要慰劳自己休息一下，我就去买菜，我很喜欢买一堆菜回家了，白天没有时间做，都半夜做，因为晚上因为我很喜欢做菜，做完了以后都已经半夜两点三点了，两点三点了，这你知道这个做菜的人就知道，做完菜之后没有人吃是很难过的，对不对？做完就找人吃啊，那找谁吃呢？啊，当然就找他吃了。我两点钟半夜两点打个电话说，哎，起床起床。他说干什么了？他说我做了菜，过来吃。他说现在两点嘞，我两点也要过来吃，热的才好吃。他两点钟半夜两点开个车到我家来吃啊，这就是朋友，你知道吗？这叫做交情，这种关系是每一天累积的。我有什么事，我想到哪里做什么事，一定想到他，因为最好的朋友嘛。我太太做什么事一定想到他，我们家两个小孩做什么事一定想到他，因为那是关系。所以我有什么事要找他帮忙，没有问题的。我半夜两点找他来吃饭，他会来。我半夜两有一年，前年有一年，我半夜突然生病，啊，肚痛得不得了，送医院。我问我太太，急慌得不得了，说怎么办？没有什么怎么办，打电话给他。我半夜两点三点，我知道我任何时候找他帮忙做什么事，他住得很远呢，他住在他家，他开车离我家一个多小时。可是我知道半夜两点钟找他，他一定会开车来。这叫做交情，这是关系。你跟神之间也要去建立那个生命的关系。祷告是一个关系，你不能够只有出事的时候才找他。如果我平常都不跟这个朋友来往，平常也不跟他打电话，有好的有好吃的好玩的都不找他，只有有事的时候找他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就很讨厌这种人，对不对？平常都没事，每次打电话来都是来借钱的，那挺讨厌的。平常有好吃好喝都不想到我，缺钱了就找我了。你知道我们常常就是这种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想看，你对上帝是不是这样？有没事的时候都不找他，每次找他都借钱。主啊，又有缺点什么了？主啊，最近又缺点什么？婚姻缺一点啊，这个孩子缺一点什么？事业缺一点什么？家庭，你不能每次找他都借钱嘛？求主恩待我们。祷告是一种关系，你需要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帮助你建立这个关系，以至于你求他，你会经验你跟他之间有一个生命。不是说你平常不祷告，你祷主就不听，不是。我告诉你，很多的时候不是主不回答你，是你跟他不熟啊，你连跟他求，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回答你。有很多人常常跟我来找说，孔牧师，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？我有一个什么难处，我要寻求神，你为我祷告。我要不要出国？你帮我祷告。我要不要结婚？你帮我祷告。我要不要搬到别的地方去？你帮我祷告。我要不要换工作？你帮我祷告。我就跟他说，是啊，我愿意为你祷告，可是你为什么不自己祷告呢？他说你跟神比较熟嘛。哎，我告诉你不熟啊，真的耶。你说主啊，我要不要换工作？那主是怎么跟你说呢？主要怎么回答你呢？主在你耳朵旁边说换，吓死你。我告诉你，真有哪天主在你耳朵旁边说个换，你不吓半死？会啊，主可能会做这样的事，但是更多的时候主透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让你明白。但是当你跟他不熟的时候，他向你说话你都分不出来，你不知道主怎么回答你啊，你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主的。我刚刚结婚的时候跟我太太，因为 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是通信，他在美国，我在台湾，所以我们是通信。我们通信了一年，后来我们在祷告里面很清楚神给我们话，我们彼此决定我们就结婚，因为神真的给我们清楚的话，我们后来就决定结婚。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熟的，因为通信嘛，只有通信。他不大投我的声音。我刚结婚的时候每次常常做一件事，就打电话给他，打电话回家我就装啊，我演戏的，我会演戏啊，我就装啊，装老头子声音，装女人的声音，装小孩声音，然后就跟他东讲西讲，东讲东啊，他越听越怪，越听越怪，不知道这个人怪怪，说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讲了好久才笑起来说，哈哈，我是寇少恩。他气死了，被我骗了。我们结婚十五年，我现在我孩子，我这人才像小孩一样。我每次打个电话给他，我又变假装声音，郭董伟，喂，好，装小孩。我才一喂，他就说不要装了啦，你要干什么啦？
一下就听出来了。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一下就听出来了？
熟嘛，
结婚十几年了怎么还不熟呢？他很熟我的声音，我怎么变他都知道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真的祷告是一种关系，如果你不平常跟主建立那个生命的关系，主回答你都听不出来，你不知道主怎么回答你啊。我要不要换工作？主说我已经回答你好多遍了，可是你不知道，你听不出来。所以祷告要从平常，不要真是临时抱佛脚，不是出事了才回来找神。主爱你，你如果出事了回来找神，主也听你的祷告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主的心不会满足的。就像如果你有一个朋友，刚才说的，平常都不联络，每次只有出事才联络，你心里面你会觉得说这个朋友怎么这样啊。如果够交情你还是会帮他，但是你多少会想这个朋友怎么这样啊。如果做丈夫的做妻子，你能够想象得了，丈夫好忙，太太在家里面，丈夫每一次打电话回来跟太太讲话都说，哎，今天晚上有什么事，多做两个菜，哎，我要赶时间把衣服烫一烫，哎，我很忙，晚上这个帮我把洗澡水放好，我一回来就要赶着走。丈夫每次回来都是交代太太做事情，那个太太还是会做的啦，但是心里总觉得我先生怎么每次跟我打电话都只是交代事情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边都做丈夫的，我教你一件事，我做一件事情很聪明，我其实也是忙得不得了，很少有时间可以真的陪我太太，但是我常常上班啊，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是一分钟空档，我打个电话回家给我太太，他说，我说哎，姐妹啊，他什么事，我说没事啊，去听听你声音，哎呦，你知道他多快乐啊，你说我听听你声音啊，他电话里面说神经病啊，上班了，就把电话挂了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他挂了电话以后，我跟你打赌他连煮饭洗衣服都在笑啊，他就很开心嘛。我先生打电话回来没有要做什么，只是想听听我的声音，那叫做关系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每次打电话回都是哎，赶快啊洗衣服，赶快啊烫衣服，赶快放水，赶快煮菜，赶快帮我送个东西来。做太太，我们昨天很多做太太，你想说是不是？你先生每次都是这样，你也会做了，但心里觉得说我是你佣人啊，是不是？你会不会这样想？哦，我看到好多人点头啊。真的，上帝也是这样，你不要让我们的主觉得，哎，我是你的佣人啊，每次祷告都是来交代我办事的。求神恩待我们，祷告，弟兄姊妹记得，祷告是一种什么关系？那个关系是天天去建立的，求主恩待你。我们羡慕亚伯拉罕，我就相信你去看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走到哪里都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足坛敬拜神，他跟神建立关系，他的生活里面每一天走到哪里第一件事情足坛敬拜神。什么十年前我去韩国，十五年前我去韩国，第一次去韩国，韩国教会很复兴的，韩国有个最大的教会，一个教会70万人呢，70万人一个教会，哇不得了，神恩待他们，恩待这朝鲜人，真的是神恩啊，70万人一个教会。但是我就看到他们一个奇妙，他们一个韩国的牧师做我们的导游，带我们去看很多教会，这个他是做这个。按照我们这里讲做地陪的，他陪着我们一个一个去看教会，这个地陪真怪啊，每次到一个教会啊，我们这些都是外面来的人呢，就被摆在门口他就不见了，每次都这样，到个教会就不见了，至少差不多10分钟，哎，他又出现了，而且带我们进去去才没到一个新的又不见了。后来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你把我们放在教会门口你怎么就不见了？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知道我们韩国基督徒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每一次到教会不跟人讲话，先祷告。他就先跑到教会里面去祷告。任何一个教会哦，他带我们去了十几个教会参观，每一个教会一到那里，他说：“哇，我说你好敬虔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们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，所以神祝福人家。一个教会70万人呢，你知道我在台湾听得有多羡慕？全台湾基督徒还没到70万。”他一个教会就70万，但是他们认真在祷告的上与主建立关系，每一次祷告都是求吗？不是啊，他走到教会里就敬拜神，就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，求主恩待我们。所以 第一件事情求，但是你要记得求，祷告是求，求是一种关系。第二件事情，请你翻过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前面一章，六章第三十三节，怎么求呢？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也是很熟的圣经，从三十二节开始读好不好？三十二节一起来读，请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马太福音第六章整章里面讲到有关，大部分在讲祷告，在耶稣前面从第九节开始讲主导文，在这主教他们祷告之前，先教他们祷告的态度。第八节说，你们不可以效法他们，就是外邦人，他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，第八节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前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怎么样，早已知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祷告不是跟神下订单，你知道吗？祷告不是通知神你需要什么，因为你还没有求以前，他早已经知道了。前面这里也读到说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所以不是我不祷告他就不知道，不是的，是祷告主早已知道。祷告是什么？是因为主喜悦我们亲近他，主喜欢你跟他说，不是你不说他不知道，他是全知的神，他知道。所以你不要担心说，哎，我要讲清楚，我不讲清楚的话漏掉几项。我昨天那天不跟你讲吗？我那个同学什么都定到了，连那身高啊眼什么都定到，就两个没定到，眼睛要黑色，头发要黑色，没定到。结果他嫁一个人都跟他要的一样，只不过是外国人。嫁个外国人也没什么不好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我们大家都笑吗？因为他是我们班上英文最烂的一个，竟然嫁一个外国人。那谢谢主。你知道祷告不是下订单，那么祷告是什么呢？是神的次序，先求。来，三十三节再一起来读一遍，一起来，请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你们我们所需要的，主早已知道，主知道，而且主愿意把这一切都给我们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弟兄姊妹，刚才讲圣经里面有三千多个神的祝福要给我们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每一个祝福都有条件，你要做什么他就得什么。你知道好像是一些讲你做什么他就给你什么，这里讲到说这些东西他都要加给你们，但是前面说怎么样可以得到呢？要先求，把神的国神的义摆在前面。你把神摆在前面，弟兄姊妹，你去经验主就一定把你摆在前面。弟兄们，真的，你把神摆在前面，主就一定把你摆在前面。我太太前面师母，她是一个很谢谢主神把她赏赐给我成为我的帮助。她是个很单纯在神的面前的一个人。她弹琴，她跟什么样弹琴，她在我们教会她也负责弹琴。那他们很多弹琴的人都喜欢那种大的钢琴，有没有那种大的圆的那种三角形，好大的那种钢琴，可以支起来的那种钢琴。他自己一直弹琴，他很喜欢，他弹琴弹得很好，他就一直想要有一部那样的琴。但是其实我们没有能力嘛，我们买不起，那个钱很贵啊，我们没有能力。那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，小安娜，他叫我小安，他小安娜，我跟你讲，我看我们家啊要有一部那样的钢琴呢，我看你呢是没什么指望，因为我老觉得那么大的琴跟着小小琴弹出来声音也没什么差，我也听不出来，你干嘛花那么多钱？我就跟他讲，我要真有钱，我宁可送到非洲去给那些人没有饭吃的人，干嘛买一个琴摆在那里？他就说好，对你呢我没指望了，指望我给他买个琴呢是没有的。他就说那我为教会祷告，他说我至少希望能够把最好的给神，教会里面要把最好的给神呢。他就说，我就为教会祷告，求主恩待我们的教会，给我，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新的堂，刚刚有一个新，他就说希望有一个新的一个最大的那种钢琴。他就祷告，神真的听祷告，他为神的国祷告，为神的教会祷告。打电话给我，他就说，哎，那个寇尚牧师啊，他说你不认识我哈，
他说你不认识我，他说但是呢，我看你的电视，因为我做电视嘛，我看你电视啊，我听你讲道，他说我有一个感动，说我有一台琴，一台钢琴啊，刚刚买来，但是呢没有算好，抬到我们家抬不进去，很大一个琴啊，抬不进去也太大，门呢门窗不行，他说我奉献好不好，我奉献啊，奉献。哇，你知道哇，我跟我太太讲，我太太好开心的，开心的不得了，哇，好高兴，说啊，他为教会祷告哟。你知道那一天呢，他们就说，后来其实他们把一个新的琴，还不是旧的那个，后来他们其实给我们是一个新的，全新的一个给教会一个全新的一台琴。我还记得那天是礼拜二，我太太好兴奋哦，她说我祷告，你看神垂听，神真的给我们教会一个全新的琴，好快乐。她在那里，然后在那里搬啊弄啊，我们教会那个琴礼拜二送到我们教会安顿好摆好，礼拜二，礼拜三，另外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送一台琴到我们家，不认得的人呢。我太太问她说为什么送，她说我是个基督徒，我有感动，就送一台琴给控制，怎么会送控制？控制不会弹琴，就便宜我老婆了。哎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所需用的足体贴的不得了，他知道他为你预备。弟兄姊妹，求神恩待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验非常多这样的事。你把神摆在前面，神就把你摆在前面。谢谢主，你知道那台琴哦，我太太现在快了，每天她都坐在那个琴上，就在那里就说主啊，真的奇妙主，其实那琴真的很贵啊。他说我也跟前面讲说，我说真的，我就说我不是不愿意买琴啊，我是觉得何必呢？我们还干脆拿去奉献给那个人家饥民灾民算了。但是谢谢主，主就给他预备了，哇，他快乐极了。
先求神的国，弟兄姊妹，你所需用的，主比你更知道。你到底需用什么？有的时候你自己还想不清楚，主都想清楚了。他是全知的神，他不但知道，他这里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，要给呀。主第一主知道，第二主愿意给，那又还有什么问题呢？怕第一他不知道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要他不知道，他不明白。第二他知道，他不愿意给也没办法。但是主说，第一他知道，第二他要加给我们。但是中间夹一件事情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把神的国摆在前面，把福音的工作摆在前面，把神的家、把教会摆在前面。你看见教会的需要，你补上。我奉主的名祝福你，神一定加倍恩待你。求主恩待，为福音的工作你摆上，你摆上的没有一点是突然的。谢谢主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这些年的教会里面牧会，我真是看见弟兄姊妹。我最近听到一个印尼一位弟兄，我们教会在建礼拜堂，从印尼那里有一位弟兄，他拿了一大笔钱过来给我们，根本他没有来过我们教会，但是我听到一个他的见证，我很感动。他在印，他是华人，华侨，在印尼。你看，真的神恩待我们华人，在世界各地啊，神真的很祝福我们。他在印尼那里，他开一个工厂，是印尼最大的一个工厂，是不是印尼人开的？是我们华人开的，好大的工厂，很大。他说他当年在台湾念完书回印尼的时候，两手空空，一毛钱都没有，白手起家，真的是白手起家。现在他那个工厂，在他那个在那个印尼那个万荣那里是最大的一个工厂。但是他是教会的长老，他是教会。他说他做一件事情我很感，那天我哥哥到那里去，他说我亲眼看到他们在牧师找他，牧师找这个说教会有事情打电话请长老回来。他说什么？他在开公司里面一个重要的会，有一个他们公司生产的，有一个人厂商要来买他们的东西，买他们的什么，他正在谈谈价钱，谈一半，他说非常大的一笔，非常大的一笔生意啊，正谈一半，牧师打电话来说教会有一个需要，你可不可以，长老你可不可以回来我们开会。他就把那个在谈生意谈一半啊，就放下来说，对不起，我是基督徒，教会现在有需要，我要回去，你如果愿意等我你就等我，如果你不愿意等我你找别家谈，没有关系，我回去。他就走了耶，他真的就走。我哥哥在那里看到了，他说还有人这样做生意的、啊、那么大一笔生意。他说对不起，现在我要回教会去，因为牧师找我，神的教会有事。
他说我就是要把神摆在前面。他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这样，他把神摆在前面，神就把他摆在前面。他说一样好处也不缺。弟兄姊妹，昨天晚上跟你读那段经文你记得吗？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神的一样好处也不缺。真的，他说他的公司神祝福他，现在成为最大的公司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你把神摆在前面，神就把你摆在前面，这是神的秩序。神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把神的国神的义摆在我的国，我的义，我的需要，我的家，我的软弱，我的存款，我的车子，我的房子，你把神摆在前面，你试试看，上帝一定恩待你，让你享受那个丰盛。你说我再说，祷告不是跟主下订单，在那里讲说主啊你不要漏了，我不要忘记主啊交代你的清楚，不需要的。这里说的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你不要傻傻的说哎呦你一直跟主交代交代交代就怕主忘了，不会的，主早知道了，而且主愿意给你，但是你要先进到主的次序里面。主的次序是你们要先求，你把神摆在前面。弟兄姊妹，你把神摆在前面，这是祷告的秘诀。第一，你要求，而且你要记得祷告是一种关系，你要跟主不是只是需要的时候才求，要平常每一天跟主建立那个祷告生命的关系。第一求，第二先求，这是秘诀。你把神摆在前面，神就把你摆在前面。弟兄姊妹，这些年我自己的侍奉里面不断的经验这样的事，你为主做一点，上帝给你的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你不必在那里为自己一直算一直算一直算，上帝要从天上祝福给你超过你太多，想的太多了。求神恩待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你为主做一点，主就厚厚的报答你。假如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这个人真的从小就呆呆的嘛，书念不好的，呆呆的，老是被骗，老是被人家骗。我跟前面是我们两个人都很爱奉献，看到人家的时候我们就奉献，很喜欢奉献。那有一次啊，有一个人跑到我办公室来，啊，嘣就跑到我办公室来，一个啊又高又大一个人站在我前面，身上还有刺青啊，刺的那个啊一条龙啊什么，站在我对面，一看就是这个那种非善类啊。我这种从小就胆子小的人就说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何公牧师，我认识你。我说哦。他说，我说你在哪里认识我？他说我是你讲道的时候信主的。哦，我说我在哪里讲道你信主啊？他说我在绿岛，在台湾旁边有一个岛叫绿岛，那个绿岛是专门关犯人的地方啊。有一次我去那里讲道，台下很多人，我哪知道谁信主。他说我是那个，我说哦，你是从监狱里面出来的。他说对，我刚出来。我说哦，那我有什么事可以帮你吗？他说牧师，他就讲他的故事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头脑呆呆的，我真的没怎么听得懂。反正他讲了好大一个故事，听起来啊，讲到最后就是两个结论：第一，他没钱；第二，他现在没工作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也没地方住，你怎么办呢？然后他又跟我讲说什么，他的身份证没有了，什么什么什么。那我就说好，我就带他去。就到我们教会旁边那边啊，找了一间房子，因为他没有身份证，我还把我的身份证压在那里，然后我就帮他付了租金，不但帮他付了租金，还帮他付了押金，我一个多月的生活费都压在里面，都给他了，压在里面。然后我就说没关系，我回家我打电话给师母说你帮我准备，我就跟他讲我没有能力帮你买新的，但是呢我给你一些我自己的，我就准备从内衣内裤毛衣衣服衬衫裤子毛什么全部一大皮箱呢，我太太更爱给我说你帮我准备一点，她准备一大堆啊，全部啊。然后我就回家去拿，我说你等着，我回家去拿来给你，因为她没有衣服换洗嘛，我说你有地方住了总要有地方穿呢，啊，我就回家拎一个大皮箱啊，那个像那个上飞机一样好大一个皮箱，拎一个哇拎啊，走到那边去。我一进去呢，就看到那个房东在那个房间里面，我就说哎我衣服拿来，那个房东看看我就笑了，他说你被骗了。我说什么？他说他走了，那个房租呢也拿走了，押金呢也拿走了。他说你被骗了。 我说你知道我被骗，你怎么还把钱给他呢？他说他是一条龙，我怎么敢不给他呢？他说不错，至少我把你身份证留下来了。
哎，我一路走回家，我就说主啊，我是很笨啊，但是我说主啊，你知道的，主我是为你做的。圣经上说主啊，坐在一个小子上就是坐。我说主，我需要多一点智慧，请你赏赐智慧给我。但是我说主啊，我不怕我被他骗。我说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虽然被他骗，但是我相信他会骗我，你不会骗我。你知道我是坐在你的身上的。圣经箴言里面说，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。我说主，真的，我是坐在你身上。我说主啊，我求你给我一个心，不要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爱心就冷淡了。虽然这次被骗了，我整个月的薪水都被他拿走了，但是我说主耶稣啊，我求你恩待我，让我里面继续愿意做一个愿意给的人。那年的十二月的事，你知道过了好久哦。他过了几年之后，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公司啊，我是某某某，我根本不记得他的名字。他说哦，我说你是哪一位？他说我哦，他说我就是我把你押金拿走那个。我立刻就想起来了。哈哈哈哈，我说弟兄啊，你在哪里？他说我在南部什么地方。他说圣灵感动我，他说我现在回教会了，我回教会去，他圣灵感动我要跟你认罪，我要把钱还给你。我说没有关系，我说弟兄啊，你做一件事。我说主，我说主不会亏待我的。我说我告诉你，你做一件事，第一，电话里面我们两个一起认罪，我带你认罪祷告，你要认罪。那第二，我说你把这笔钱留着，你不必寄给我，你把这笔钱留着，你这一辈子看到有人有需要，你都要去给，你都要去给。你要记得在你最不好的时候有人给过你，虽然你那时候是用骗的。我说弟兄啊，你不要骗我，你如果真的跟我要，我也会给你。但是你要记得，你这一辈子走到哪里看到有人需要，你都要给，因为这是你欠的。你欠，你不是欠我，你欠主的。因为你欠我的，主已经还了。你知道主怎么还我吗？我做了这么多年电视，其实赚钱赚的蛮多的，但是我做了那么多年时间，我没有开过新车，我都是开旧车，就是人家二手车在那开旧车。因为其实我也觉得不需要，我宁可有钱去奉献给别人。但是你知道那一年十二月，那是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事，十二月十三号我女儿生出来，一月十三号我女儿满月，有人教会很多弟兄怎么样爱我们，就送礼物给我们。你知道我收到一部什么礼物吗？一部全新的车子。有人送满月送车子的吗？那孩子才满月，你送给谁啊？这全新的车子。他跟我讲说，寇牧师，这本车子是主感动我给你，你不可以送给别人，不可以卖掉，不可以奉献掉，你一定要自己开。我说这是主感动我。你知道我拿着那把钥匙，我就在想，我看到那部车子，你知道那部车子的钱是我给这个人的钱30倍。谢谢主，主还我了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你坐在主的身上，你为主做，你把主摆在前面，主不会亏待你的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弟兄姊妹，这是秘诀。你不要一直看到我需要这个，我需要这个，我需要这个，去看神的需要，看国度的需要，看教会的需要，看福音的需要，求神恩待你经验。我要请弟兄姊妹为我一件事祷告。我回台湾之后，我会做一个新的电视节目，想昨天有些人看过我们的电视，我会做一个新的电视节目，是每一天祷告的节目。因为真的觉得基督徒需要祷告，而且不是只是为自己祷告。我们那个节目我就叫它叫做愿你的国降临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的祷告是为着神的国和神的义来祷告的。我们在台湾，我们一起来的， 我在那个节目里我们就讲，我们各地的华人一起来祷告。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是华人，四个人里面就一个中国人。我们中国人如果都来归主，福音就传遍地极了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走到哪里都有华人。在中国这里有这么多的基督徒，在南洋，在欧洲，在美国，在各地，在非洲，到处都有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在各地的华人在基督里面都可以合一。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为神的国和神的义来祷告。我回去要做这个节目，请你们为我祷告，让这个节目是有影响力的节目，能够带动更多人一起。我在说，不是为自己祷告而已，不是为我的车子、我的房子、我的儿子、我的妻子，不是只是为这些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求主给我们一个眼光，恩待我们，愿各地的华人都来归向耶稣基督，以至于神用我们
成为这个世代传福音的一个民族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国家，传福音的民族，荣耀神的名。先求第三件事情，请你跟我一起读马太福音18:19。马太福音18:19，马太福音18:19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18往后面读，18:19，一起来，请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两个人在地上怎么样求主必成全？同心合意。所以第一个秘诀，你就是要求，开口求，而且不是有需要的时候才求。记得祷告是一种关系，是平常就需要跟主建立那个生命的关系，以至于你的求蒙神垂听，蒙神悦纳。第一是求，第二是先求，第三是同心求。祷告不是一个人的，所以弟兄姊妹要操练跟你的肢体一起祷告。基督徒不能够落在一种骄傲里面，说我就是我，我信仰是我跟神的关系，我自己跟主祷告就好了，你们必不必告诉你们，那是骄傲，因为那是骄傲。神把我们摆在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面，彼此成为肢体，我们就是要连在一起。你再优秀，你再能干，你再属灵，你没有跟弟兄姊妹连接在一起就没有用，因为圣经上用身体来形容我们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对不对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在身体里面各自做肢体，也就是各做不同的器官。你再重要，心脏极重要，你有看过哪一个心脏挖出来摆在桌上还有用的吗？眼睛非常重要，你有看过眼睛挖出来摆在桌上可以有用的吗？你再重要，再属灵，再了不起，没有连结在身体里面就没有用。所以基督徒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说我跟主亲近就好了，不是的，主给你一个属灵的原则，你必须进到神的家里面，你必须跟弟兄姊妹连结在一起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你们我们彼此连结，主给我们应许。这里讲到两个人的意思，就是不是你一个人，两个人都求。我们今天在这里3000-4000人，4000-5000人，5000-6000，这么多人在这边，我们同心求主必，因为主说必。弟兄姊妹，我在说圣经里面每一次耶稣说必怎么样就一定会怎么样，因为他是信实的主，他说话算话，他说必成全就一定会成全。再读一遍好不好？主是这样应许的嘛，那你为什么不抓住这个秘诀呢？这个秘诀极重要。来，19节一起来读，请。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，必为他们成全。两个人，两个人都听。你的家里面有两个基督徒，家里还有很多人，其他人不是基督徒，你们就做一件事，从现在开始，两个人每一天同心合意为你们家中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。你看看，时候到了神就做工，时候到了神就做工。两个人，你有一个什么难处，去找教会里的一位肢体，一位弟兄，一位姊妹，两个人一起祷告，三个人祷告，五个人祷告，一起祷告。教会我来到宁波这个地方，我最感动就是听到你们祷告。每一次聚会开始之前，大家同声祷告，啊，那个祷告声音连这个屋顶都要震动。谢谢主，屋顶会不会震动我不知道，主的心会震动的。主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求主恩待我们。所以三点已经讲三了，第一个什么求，第二个怎么求，先求，第三同心求，不是一个人。弟兄姊妹，真的拒绝那个属灵的骄傲，不是我一个人，你必须进到身体里面。你记得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例子，你再了不起，你再属灵，你圣经再熟，如果你不在身体里面没有用的。心脏、肺脏、肝脏、眼睛、嘴巴、呼吸、鼻子都重要，砍下来就没有用了，没有连在身体里面就没有用了。不呼吸会死，一个鼻子摆在桌上照样死。你有看过一个鼻子在桌上还吸吸吸吸吸的吗？ 没有啊。摆在桌上，你看那个心脏啊，拿出来，你们看那个猪杀了猪，那个心脏摆在那里，刚开始还有一点跳，一两分就没有了嘛。你在你离开那个身体，在外面，你刚才说还好还好，你看得好了，时候到了就没有了，慢慢的就冷淡退后了。所以你需要连结在身体里面，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。你要，我需要你跟我一起祷告。我需要你跟我一起祷告，我的难处我愿意跟你分享，我们一起祷告，因为主说两个人同心合意，天上的父必成全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同心求。再来一个，凭着信心求，信心求，凭信心求必实现信心。你看耶稣就在地上行神迹，每一次行神迹几乎主都会说一句话，说你的信救了你，信心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。凭信心求，雅各书，请你翻到后面，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，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，雅各书在圣经的后面，希伯来书的后面就是雅各书。雅各书不是雅歌，不是旧约的雅歌，是新约的雅各。雅各书，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，来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第一章的第六节第七节，一起来，请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心怀二意的人，你一下想求神，一下又不相信神，还要去找人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圣经上说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。换句话说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半天没有看到结果，因为我们里面的信心，你根本没有信心，你并不相信。这里讲到说，只要凭着什么求，凭信心求。所以第一个部分什么求，再来先求，第三第四凭信心求，是我相信在我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真正的信心是什么？这句话送给你，真正的信心不是你要什么上帝就一定得给你什么，这不是真正的信心。真正的信心是上帝给你什么，你就相信这是最好的，这是最好的，这是最适合你的，这叫做信心。真正的信心不是一个男孩子大了，我喜欢这个女生，我要追她，上帝你非给我个，你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，我相信上帝上，这不是真的信心。真正的信心是说，上帝把一个女人摆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我就相信这个女人是最合适我的，是最好的，这叫做信心。真正的信心，我在说，不是我要什么上帝一定得给我什么，真正的信心是上帝给我们什么，我就相信那是最好最合适我的。为什么不是我要什么上帝一定得给我什么呢？因为常常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对我们好的。我那个女儿啊，我女儿跟我儿子完全，我儿子很厚道，憨憨厚厚胖胖的，我女儿就精得跟猴子一样。我就每次讲说她真是感谢主，除了长相像女孩之外，其他都像猴子啊！哇，她很精的，哇，小小小的精。那她很好啊，很小，我才觉得她一两岁的时候就好精。小孩很怪，我想很多长辈不知道，很怪啊。小孩都喜欢玩剪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越不让他玩他越要玩，因为那剪刀很危险的，会戳到啊，那就不让他玩。我还记得他妈妈还买一个那种，我们台湾有种那种安全剪刀，是包起来的，不会伤人的，他不要，你给他他反而不要，他就要那个你不给他的那个。我们家那个剪刀都放在一个矮柜子里面，在那个矮柜子里面，就看那个小鬼啊，很精啊，他就在那个柜子旁边啊，才两岁啊，刚刚会走路没多久啊，在那柜子旁边啊，走来走去，走来一边走一边看着他妈，一边走来走去，他就注意他妈。他妈只要头一转过去啊，他跑过去啊，那个手啊，唰就抓那个剪刀，一抓就跑啊。他一跑，手上抓一把剪刀，才两岁，又不该会走，我们就紧张啊，就追啊，越追他就越跑，
那一定要把他追回来嘛，
多危险呢、啊！小孩拿把剪刀跑不戳到怎么办？他就剩张脸了，脸再给我画一个，那不真的猴子了吧？那我就给他追他，把那剪刀抢回来。每一次抢回来啊，他就躺在地上就撒赖，就是说你不爱我，你不爱我，你不爱我，啊，不可能，就哭了。我们大人看他，我们就想，我就是因为爱你才把剪刀抢回来，我要不爱你就随你了，你把脸画花了关我什么事啊？因为爱我才不给你。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上帝也是因为爱才不给你，因为你以为那个对你好，其实不是。主才知道什么是对你真正好的。非常多的时候我们根本搞不清楚啊，我们太短视了，我们以为我就是要，我就是要，我就是要这个，但是上帝才知道什么对你的一生真正是好的嘛。求主恩待我们。有时候我们也会跟上帝闹脾气，说上帝你根本都不听我祷告，你根本都不爱我，我求了这么久你都不听。主说孩子啊，就是因为爱你才不给你啊。我在预备这个信息里面有一个感动，我们中间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我们中间有人，你心里面正在跟神闹脾气，你就在跟神说，神你不爱我，我跟你求了这么久你都不给我，你不爱我。主对你说，孩子，因为爱你才没有给你。我求主今天下午把这个话放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主是爱你的。求主安慰你的心，主爱你，所以他才没有给你。现在可能你看不清楚，但是时候到了你会明白的。我父亲在的时候常常讲一个例子，他说我们常常跟神要银子，我们跟神要银子，但是主给我们的是金子，可是我们不识货，我们老在那里跟神闹脾气，说你怎么给我一块黄铜，我跟你要银子你怎么给我黄铜。主说，孩子，不是黄铜，我给你的是金子，我给你的比你求的更好，只是我们这个人常常不识货。求主恩待我们。真正的信心不是你要什么上帝一定得给你什么，真正的信心是上帝给你什么我就说，主啊，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，但是我就是相信你想的比我周全，你想的比我好，你看的比我远，你的道路比我高，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适合我的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神的恩典当中。我听过一位老牧师他讲说，上帝啊，我们那个土地公庙都写有求必应，对不对？上帝有求必应，但是不一定是答应，上帝都回应。上帝对你的回应啊，有三种。第一种是答应，好，你要这个，我答应你，给你，啊，很高兴，感谢主，我求的主给我了，很感谢。我太太求一部钢琴，感谢主，不但给钢琴，还送一部钢琴，哇，很高兴，求的主听到了，这个一样。第二种，主说不给，为什么不给？因为对你不好，因为是对你不好的，你不知道，你看不懂，但是主对你说，孩子，你所求的你看不清楚，将来有一天你会回头，你会明白过来。主说不给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通常主说不给的时候，主都会另外给你一个真正好的。你要这个，主说这个不给你，这个对你不好，但主通常会给你另外一个对你好的。但是刚才说常常我们不识货，我们以为神没有答应我，神不爱我。主说，孩子啊，你总有一天会明白，我给你的比你想的更好，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第三，第一，主说好，给，这个我们最快乐。第二，主说不给，给了别的，谢谢主，你凭信心说，主啊，你给我的真的会比我想的好，总有一天我会明白的。第三，主说，主什么都没说，主说等一等，我们最怕这个，你知道吗？祷告了半天没有声音，主你到底有没有听啊？主你到底是说可以还是不可以啊？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啊？主说等一等。但是通常主没有回应你的时候，你要操练一件事，操练什么呢？继续求。你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一个不义的官跟那个寡妇， 那个寡妇就拼命的求耶稣讲那个比喻，非常明的要讲比喻之前，耶稣自己说，为什么讲这个比喻？是鼓励人祷告不要灰心。为什么会灰心？因为祷告半天没有结果嘛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时候到了，主一定做。时候到了，你交托给他的，你可以相信他必保全你所托付给他的，你可以相信。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情，是我自己很感动的一个见证。我有一次到台湾南部一个地方去布道，去讲道，讲完道下来一个老先生就一直哭一直哭，我就过去跟他一起祷告，他就过来就说，他说，牧师啊，我跟你讲我的见证。他是从中国这边过去，你知道台湾有很多以前当兵的过去那边到那边年纪很大了，他就娶了当地的那边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那女孩子比他小三四十岁，他年龄很小的女孩，那个女孩信耶稣，那女孩信耶稣，他不信的，他就打他。每一次女孩叫教会去，他就打他。他说他打他打到圣经他说我撕过100多本圣经，他买一本我撕一本，买一本撕一本，撕本诗歌本也撕掉，圣经也撕掉。我打他，每次去，他说我只进去教会过3次。每一次进去都是喝醉酒了，跑到教会去干嘛？你知道？他把他太太抓着他太太头发从地上拖出来。哇！教会的人都知道这个人脾气坏得不得了，一天到晚喝酒闹事打老婆。他说：“我怎么信主的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知道我太太为我祷告20年，我太太为我祷告20年了，我都不去，我只有说进去3次教会都是去打人的，去打人，去闹事，去砸玻璃的。”他是后来有一天他太太病了。太太死了，到太太死他都没信主，但是谢谢主太太死的时候他慌了，一个人嘛，一个人从中国到那边去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太太死连办丧事都不会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教会来帮忙，教会来帮忙，帮他们处理这些事情，买地，办追思礼拜，这个买棺材，帮他把整个事情都办完。哦，他很感谢，因为没有人帮他，就一个人。等到丧事都办完了以后，他想，教会再也不会理我了。他们来帮我是因为我太太是基督徒嘛，他们是帮他嘛，他都动完了。现在大家都知道，我就是那个去打人的、闹事的、砸玻璃的，没有人会理我。没有想到那个教会牧师带着信徒，每个礼拜都去探访他。因为知道他现在一个人嘛，没有人照顾他，牧师带着弟兄们每个礼拜去2年呢，一年52个礼拜去52次，2年去了100多次，继续看他，看他看了100多次，看了2年，看了100次以后，他心里觉得真不好意思，这是人情嘛，见面3分情啊，见了100多次300多分情了还不去啊？他说好了，牧师啊，我去了。有一那年圣诞节，他就进教会开始走进教会，你只要有机会走到神面前，主都有机会得到你的。他进教会里面又去了2年以后真的信主了，真的信耶稣了。他太太在的时候为他祷告20年他没信主，他太太走了以后他信主了。你知道呢，他牧师告诉我说，现在他在一个工厂做那个门房啊，帮人家看门的，都是夜班，他的班是晚上6点到白天6点，上午6点。他说夜班，上午6点很累了，下班要回家睡觉了。他说不是，他说这位老弟兄每一天6点早上6点下班，下班之后呢还没有回家，先到教会跟牧师一起读经祷告，读经祷告完才回家。他一直哭一直哭，说我老婆要看到我这样他就高兴了。但是谢谢主，我真的相信他老婆知道的，将来在主那里都要再见面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凭信心求，即便你没有看到，主接管了，时候到了，主就做奇妙的工作了。求神恩待我们。有的时候好像主没有做工，你继续祷告，主好像说等一等，主每次说等一等都考验我们的信心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熬炼我们的信心。时候到了，好像这位姊妹，她活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主成全她的祷告，但是有什么关系呢？她死了，主还是活着啊！她死了，主还是做工啊！时候到了，果子就结出来了。谢谢主，求主恩待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恩待我们，凭信心求，在神的恩典当中，主说好，我们感谢主。主说不好，
换一个别的给你，你凭信心说，主给我的一定比我求的更好。第三，主还没有回答，主说等一等，再等一等，你就继续祷告，不灰心的祷告，直到即便有一天我们觉得好像绝望了，你就相信我都会走，主都在嘛，主会做工的，时候到了就会有结果。来，四样事情，第一个什么？求，记得吗？祷告是一种什么关系？不能够只有事的时候才求，要平常去建立那个生命的关系。第一是求，第二怎么求？先求，你把神摆在前面，神就把你摆在前面。第三怎么求？同心求，不要有属灵的骄傲，你要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，你不要怕说我把我的事情告诉他会不会到了搞到后来全教会都知道，不要紧，就算搞到全教会知道，神会管教他，但是你做你该做的，你做了你该做的，因为神应许，神应许说两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，天上的父必为我们成全。第四什么求？谢谢主，凭信心求，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在神的恩典当中。宁波这边我们看到这么多弟兄姊妹是祷告的弟兄姊妹，求主恩待我们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为你的家人为一些事情祷告，好像那一位姊妹一样，活的时候没有看到结果，但是主啊，我求神给我们一个信心，就是我相信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，他是活着的，他结果。最后再讲一件事情，我还是说我里面还是一个感动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这些是祷告的秘诀，求，先求，同心求，凭信心求，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祷告要通，祷告不通，祷告如果不通，你再大声的求也没有用，你求的再多也没有用，祷告如果不通，你再先求，先求后求都没有用，电话没有通，祷告如果不通，跟神之间不通，你找再多人来祷告都没有用，祷告如果不通，我说我再有信心你也看不到结果，但是如果祷告要通，就要除掉罪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背那个经文给你听，神的膀臂没有缩短，能力没有减少，但我们的罪使神掩面不听我们，就不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仍然觉得在这次的修令会里面，主提醒我们有一样罪要去对付，不饶恕的罪。如果这些天来主一直对你说这个话，今天信息的最后，我感觉主再一次提醒你，弟兄啊，姊妹啊，你既知道这事，若是照着去行就有福了。求主恩待你，饶恕不只是放他一马，是放你自己吗？让你跟神中间的电话是通的，祷告是通的，那个祷告通了，你怎么求神垂听你的祷告。求主恩待我们。来，再来复习一遍四件事情，第一是什么？记得祷告是一种关系，是每天要去建立的，你不要只是有事的时候才来求。第二怎么求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第三同心，你要有祷告的同伴，跟弟兄姊妹一起求。第四，你相信不论神给你什么，一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如果时候还没到，求主帮助你继续求，带着信心继续求。来，回到早上的会复习一下早上的讲的五件事，读圣经的五个秘诀。第一个什么？开。第二，第三，第四，第五，谢谢主耶稣，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。最后我还是要再说，说主弟兄姊妹，我非常感恩可以到宁波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话。我只是一个神年轻的一个小的仆人，我在神面前说，我非常渴望弟兄姊妹为我祷告，为我们海峡两岸各地的华人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各地的教会，华人教会都被复兴起来。求主恩待我们，特别请大家为我们那个在台湾要做的那个电视节目来祷告，那个节目我们不只是为台湾祷告，我们为神的国来祷告，为神的义来祷告，为神的荣耀来祷告。